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生命探索节目，我是主持人释明。在1942年，在一位缅斋先生任陕西永寿县长时的一位事务员张心友，他是陕西宾县人，宾县与永寿县相邻，两县距离只有50华里，因此张生友等于是当地的土著，所以为免斋对张生友知道很清楚。张生友这个人很老实，平时沉默寡言，不苟言笑，他的资质不高，学识能力又平平，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智慧，但是他能够记得前生的种种事。在宾县永寿一带，不但父老相传，而且人人都知道有关他的事，因为他的前生就是宾县县城西南30里许的某村人士，姓田，叫三牛。他世代务农，是小康家庭，有妻子儿女，林县乡村居民多半都住在窑洞，冬暖夏凉，安全在一般情况下是有保障，尤其只要有人手、有时间、有力气，随时是可以加大扩充，而且永远都不需要修葺和翻新。所以窑洞细的三室五室，大的有十进八进，可谓是相当理想的住宅。田心牛一家乐也融融，他们就住在窑洞里面。在他30多岁的时候，宾县很久都没落雨，他的窑洞大门下面积了不少湿土。田心牛等到一个好天，便去将湿土刨开清理，不料雨久土松，突然发生山泥倾泻，以吨计的湿土将它活埋，它当场就惨被压死。可是它自己觉得既不入鬼门关，亦没上风刀路，它还以为自己已经奋力从大堆的泥土中爬出，居然回去坦荡田坤的世界。他惊喜交集，一口气跑回去屋企的窑洞。他见到他的妻子，就开口说，今日好险啊，我差一点就被压死在山下的泥里面，我好不容易就挣扎出来。但是好奇怪，田心牛的妻子竟然对他视而不见，置若罔闻，看都不看他一眼，脸上面没有任何的反应和表情。他妻子对他不理不睬，使田心牛十分恼怒。然而一转念，他又见到儿子，于是他又去向儿子欣欣然地报佳音，你听不听到啊，刚才有大堆的泥土塌落来，就好像山崩，我居然能推开那些泥土逃出来捡回条命。然而他的儿子明明跟他面对面地站在那里，儿子的头抬都不抬起，不俏一顾，田心牛高声报喜，但是儿子好像一句话都听不入耳。这一下田心牛再忍不住了，心想自己大难不死，执回条命，连老婆仔都漠然不理，根本不当自己一回事，可见妻子儿女对自己是几咁的绝情绝意。他心中无名火起，怒不可遏，狠狠转身就走出去。田心牛不要这个家了，他愤然出走，顺道就来到槟城，然后一时兴起，由赴东郊离城八里的地方，有一个叫明玉池的名胜。这个明玉池的泉水是出自山腰石暗下面， 佢有意到名欲池一游，可是佢将到达嘅时候，中途又多出一道小闸门，佢嘅身体喺门里面使佢无法通过。当时佢就使劲咁样往门外挤，都唔知道挤咗几耐嘅时间，猛然就挤咗出去。佢顿时头晕眼花，好似乜嘢都唔知道。当佢张眼一望嘅时候，怪啦，佢发现自己正在裂嘴哇哇咁样喊。原来佢已经投胎转世出生啦。田三牛刚一出世就能够听到周围有人喺度喧哗，脚步声又杂乱。佢睇清楚自己原来喺一间卧室里面，竟然瞓喺坑上。坑外面有几个女人，佢哋神色仓皇，动作紧张。佢哋一个个东翻西走，有人大叫话：剪刀啦，剪刀啦！再找不到剪刀，咁就唔得啦。呢个时候，田心牛一眼睇到，就喺墙上挂住有一把剪刀。当下佢就伸手一指，大声咁话：剪刀就喺墙上挂住呢。讲嘅时候，只见到自己伸出去嗰只手，于是紧接着又系一声惊呼，大叫咁话：哎呀，我的手为什么变得那么小？他说头一句的时候，整个房间的人都惊呆了，他们瞠目结舌，仿佛骤然之间撞上了妖魔鬼怪。当他第二句话紧接着说出来的时候，屋里面的人就吓得鸡飞狗走，东奔西跑。尤其有人大惊咁样叫：呢个 BB 系个怪物啦，要赶快将佢丢去粪坑浸死。佢哋一唱三和，屋里面嘅女人纷纷表示赞成。睇嚟呢个 BB 大祸就要临头，佢哋咁讲真系将佢吓得魂飞天外。呢个时候，田心牛发现自己变成了一个刚出娘胎的 BB 仔，他落不到个坑，又跑不到出去，他好心急，又不知道应该怎样去辩解。他的心跳得好犀利，当他手足无措的时候，幸好瞓在床上的产妇开口讲，他向众人竭力抗争。佢唔理边个人讲，誓死都唔肯将自己嘅亲生骨肉杀死。嗰啲惊慌忙乱嘅女人拗唔过拼命保护儿子嘅母亲，只好由其中一人鼓起勇气过去同佢剪断脐带，后又为佢驱魔逐邪，就顺手抹了一把产妇的血涂了在田心牛的嘴和面。从此以后，田心牛就晓得如果一开口就有生命危险，他开始扮哑。其实他是一个正常的小孩，不理怎样他都不肯讲一句话。过了几个月之后，有一日家的人出外耕种，将他用棉被包好，就让他坐在坑上面。那张坑面是对住窑洞口，门外地面晒的有麦粒杂粮，于是有一群屋企养的鸡跑来啄食。田心牛一看，他情不自禁连连挥舞住小手，就好似大人咁样即刻赶鸡。想唔到咁啱屋企有人就见到田心牛一副大人模样，仍然认定佢係个怪物，就话家门不幸出咗呢一个妖孽。呢一个家人怕将来屋企有大祸临头，就一把抱起田心牛，好快咁走出窑洞，佢要将田心牛丢去粪坑里面。 好在喺呢个时候，佢妈妈唔放心，就赶回家探视，咁样先至救下田三牛嘅一条小命。佢自此再唔敢开口，佢一肚皮嘅凄苦，唯有偷偷地咁匿埋喊。第一节就分享到呢度，翻嚟会继续讲田三牛嘅故事。欢迎翻返嚟第二节嘅节目。呢一家人系姓张，等田三牛长到六七岁嘅时候，就同佢取咗个名叫张生友，佢就成咗张家嘅小孩。但佢只系具有张生友嘅躯体，但系仍然保留有田三牛嘅心智。喺六七年里面，佢始终害怕。句话都唔敢讲，喺呢几年嚟，大家都叫佢小哑巴。有一日，佢祖父拖住佢嘅手，带到荒郊野外，趁喺四处无人嘅时候，就恳切咁样问佢：你一生落嚟就会讲话，你而家长到六七岁啦，点解又会变成哑嘅呢？我真系搞唔明白呢个系乜嘢道理。如果你真是哑的，这样就是我们张家祖上缺德，生了你这个残疾孩子。如果你是能够讲话，但是又不敢开口，怕人家将你当作怪物来杀害，这样你就放心，我们家人口单薄，将来就只有靠你撑门立户。再怎样讲，我们亦不会害自己的亲生骨肉，你就不要隐瞒，不妨趁这个机会将里头的缘故讲个明白。这个时候，张生友察言观色，晓得他爷爷讲的都是肺腑之言，当下知道无法继续隐瞒，于是就将他死而复苏一路离家，由明玉池挤进了小宅门，生落嚟刚一开口就被人讲成是怪物，争啲葬身粪坑，就因为咁先至咬紧牙关装聋作哑。佢讲完装聋作哑嘅前因后果，就向佢祖父声泪俱下咁讲过清清楚楚。他祖父当时就毅然地说，就这样好了，从今日起你该怎样的就怎样，什么都不用怕，万事有我。就这样，张生友解脱了疾号枷锁，他言行举止自由自在，他从此不再跟其他的小朋友一起玩，反而喜欢跟三四十岁的中年人谈笑自若，正常这样交往。除了体力上相差好远，无论从其他的任何方面来看，这个六七岁的张生友简直就是一个三十几岁的成年人。 因为如此将心有转世投胎，他呱呱堕地就懂得人事，会讲好多个话，而且他前世就是本县某村田三牛的这一件稀奇古怪黑人听闻的事，渐渐地越传越广，终于闹得沸沸扬扬，使滨州一院上至官府下至府狱冇人唔知道。喺嗰个时候，田心牛家六七年前就掘出咗田心牛嘅尸体，屋企人就将佢殓葬，佢嘅老婆仔女一概遵守礼仪，尽其孝道。六七年后，佢个大仔都二十几岁啦，听到话田心牛投生张家，生出嚟就识讲嘢，又知道生前嘅事，田家嘅人当然唔信，佢哋都认为呢个系荒诞又唔经过证实嘅传说，根本就唔会去过问，就唔当系一回事。但系冇几耐之后，田家因为地界不清，同邻居发生了土地的纠纷，双方都争持不下，他们终于告到去官府。这个时候，田家的人由于地契一直由田三牛一个人保管，而田三牛死的时候并没有遗言，因此地契就找不到。找不到地契，不但这场官司必输无疑，如果是败诉之后，遗下的后果就真的很麻烦，说不定连全部家产都无法保住。这个时候家中的上下忧心忡忡，岌岌不可终日，他们邀集了所有的亲朋好友前来商讨应付怎样去做。当时就有一个田三牛的妹夫，他灵机一触，对田三牛的大仔建议说，全滨县的人都在这里说，名玉池张家那个生下来就会讲话的 BB 就是你父亲投胎，这件事是真是假，哪个都搞不清楚。现在你们家的田契又找不到，看来就要吃大亏。依我看，为什么不利用这个机会，张家那个小孩不是说他能知前生事吗？就将他找来试试看。如果他真是你爸爸投生，而且能记前生的事，这样就应该晓得地契在哪里。假使问他地契藏在哪里，他讲不出来，谣言就会不攻自破。所以我说，试他一试，其实是一举两得的。田三牛的儿子的仔，一路以来他的仔因为父亲转世投胎这件事很困扰，现在他听姑丈这样一讲，觉得试一试都无妨，最低限度是有利而无害，于是他就答应了，随即请他姑丈去张家去走一次。就在那日，田心牛的妹夫刚到明玉池张家，正好遇见七八岁的张生友，他独自站在窑洞门口，他一见这位前世的妹夫亲情洋溢，笑逐颜开，他老远就向他妹夫招手，欢喜地说，你不是我妹夫吗？为什么这么得闲来这里？来的人大吃一惊，不由得他不信，他就急忙向前走了几步，执住他大舅的小手，然后一五一十将他来的来意和田家的困厄讲了给张生友听。张生友不假思索， 隨口就話：你問我哋屋企嘅地契呀？有。祖先我就將佢藏咗喺窑洞某個角落嘅一道石頭縫裏面。只不過如今已經隔咗7-8年啦，就唔知道仲喺唔喺度。佢妹夫疑惑不定咁樣再問：你係話連你自己都冇把握？張生友笑咗笑，就話：你試一下去睇，翻去揾一揾，你就知道我有冇把握啦。佢妹夫將信將疑咁翻到田家，按照張有生嘅字典，嗰一份關係到全家財產嘅田契，果然一揾就揾到。田契到手嘅時候，連佢自己同田家上下一致目瞪口呆，毛骨悚然。回想到比成吨重嘅泥土里面挖出嚟已经入土具尸首，佢哋就好似发梦咁。於是田家嘅上下一齐嚟到明玉池张家嘅窑洞，佢妻子哭哭啼啼去拜会张生友。喺嗰阵时，张生友先至8岁，可是佢30几岁嘅老婆视佢为丈夫，20几岁嘅儿子尊敬佢就好似父亲咁，讲乜嘢都要将佢接回田家。8岁嘅张生友居然请准祖父、父亲同母亲到田家去住咗一啲时日，可是中年妇人半叔童子，20几岁嘅壮男喊8岁嘅小孩叫爸爸，天长日久，大家都好唔习惯，都唔耐烦。其实张家嘅家境远比田家仲优越。张生友要读书，张家同佢俾学费，佢要翻学啦。于是张生友唔再当田三牛，佢仲系翻到去明玉池。自此张生友亦就系田三牛，佢一时去张家住一下，田家又住一下，两头来往都咁受欢迎，仿佛佢生落嚟就应该有两家嘅生活，呢个亦系佢嘅福分。今日就分享到呢度，我哋下周同样时间再会。